请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第十六章。创世纪第十六章，我们继续回到创世纪，来延续着创世纪的记录来讲解。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和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从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兰出加勒底的乌尔，当时上帝就已经应许亚伯兰他要成为一个大国。后来在15章，上帝又一次向他显现，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众星那样繁多。然而上帝说了这些话之后就消失了。几十年过去，亚伯兰一直都没有孩子。现实与应许之间的差距，使亚伯兰和撒莱的目光渐渐地从上帝的应许身上挪去，而开始定睛在这个世界上，开始定睛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开始要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而这也导致了这一章所描述的这个故事所继续的在亚伯兰家中的这场彼此的征战。耶稣说，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而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昏暗。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决定了我们全身所做出的行动。 今天我们所处在的现实，使我们的目光常常的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和亚伯兰和撒来一样，使我们渐渐的忘记了上帝的应许。然而就在我们忘记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眼睛却始终的关注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应许是信实的，永远不会改变的。他要把我们从自己所挖掘的坟墓当中复活出来，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应许当中。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要来看的。这段经文非常有趣，不断的重复一个词，就是眼睛这个词。所以我们要从三点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撒来的眼睛，撒来的眼睛。第二我们要来看的是夏甲的眼睛，夏甲的眼睛。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眼睛，上帝的眼睛。首先我们要从头来看撒来的眼睛。第一节和第二节交代了这个故事的人物。还记得之前十五章非常的荣耀光彩的一章，上帝向亚伯兰显现，然后亚伯兰听到上帝的应许之后，十五章第六节说亚伯兰信神，上帝就称他为义，对吧？这是后来使徒保罗整个的总结因信称义的教义，就是从这一章来的。但是非常美好的信心的一章过去之后，第十六章亚伯兰上来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画面，新的场景，这个故事开始新的发展，交代了亚伯兰所面对的两个人，一个是不生育的撒来，另外一个是撒来的埃及使女夏甲。使女说白了就是女奴隶的意思。几乎可以肯定夏甲是之前亚伯兰去埃及的时候法老馈赠给他的礼物之一。圣经在之前从来没有记录过这个人，而这个人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撒来，亚伯兰的老婆，圣经之前记录过撒来跟亚伯兰一起去埃及，还记得那个故事。但是在那里面圣经没有记录撒来说一句话。撒来在整本圣经当中到这章开始，我们都没听过撒来说过话。如果你把圣经的记录想象成一个舞台剧的话，对吧？每一幕每一幕上来，前面撒来出现过，你见过他，但是撒来没说过话。我们对撒来这个形象，他的内心，他的为人，我们都不了解。我们之前只知道撒来受苦，因为亚伯兰不信，所以把他卖给埃及人，对吧？就是把他出卖了，说他是我的妹妹，结果埃及法老把撒来给娶了。但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到底都藏着什么？到这一章我们才看出来。这一章把撒来这个人物刻画的淋漓尽致。第二节，撒来对亚伯兰说：“看哪，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在此之前圣经多次的提到过撒来不能生育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圣经的作者也客观的陈述。但是现在我们从撒来的口里听到了这句话，我们听到了撒来如何面对他不能生育这件事情。这是亚伯兰最大的苦恼，但是对于撒来来说，这更加的 personal， 更加的个人性的一个问题。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你能听出来他的心里充满着苦涩，他的心里充满着无助，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同时这些话里面也透露出来他对上帝心存怨恨，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然后他又继续说，既然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我要怎么做？我要顺服他，还是我要寻找一些其他我想要的办法？接下来他说，你求你使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一个孩子。撒来面对他不能生育这件事实，他所做出的反应是，既然上帝不让我生，那么我要透过我想要的办法来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我想要一个孩子。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所生活的世界， 当时的社会的习俗是，如果一个妇女她没有孩子的话，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今天可能很多人宁愿不结婚不要孩子，对吧，当个丁克是一个自由的象征。但是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孩子，一个大家族的一个女主人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是很羞耻的。所以撒来受不了这种羞耻，他还说，既然上帝不给我，那么我要通过自己的方法来获得。在亚伯兰所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时代，把自己的奴隶给丈夫来生育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我们在同一时期的文献当中，比如说《汉谟拉比法典》当中有这样的记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撒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她是一个会使用自己的资源的一个女人。她的眼能够看到她可以调用的一切的资源，她有奴隶，她有可以使用的人。她心里是一个很会盘算的女人。她说，我要让我的奴隶帮我生。虽然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文化是普遍接受的，但是圣经很明确的描述这件事情所用的这些词，用的这些描述的方法，谴责了撒来的做法。撒来把他的使女给亚伯兰的行为的这个文学上的记录，和之前在伊甸乐园里面夏娃把果子给亚当吃的那个记录是惊人的相似。如果我们对比这两个记录，会可以看到圣经的作者用了很多相同的词。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6章第3节那里面提到，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这个妻子以撒，就拿拿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他的丈夫。这个用原文去翻译说，他的妻子拿了一个东西，也就是使女夏甲给他的丈夫，这三个词。然后注意到创世纪第3章，同样的，于是以撒女人就摘下来，也就是拿拉卡果子，然后给她的丈夫。所以这两处平行的记录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的作者想要明确的告诉我们，如今撒来所做的事情就是夏娃在伊甸乐园里面所做的。她在试探她的丈夫，她被试探所胜，同时她也把这个试探给了她的丈夫。而更令人唏嘘的是，亚伯兰所做的和起初亚当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于是这里面提到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这里面的听从的话，出现这个词出现在上帝审判亚当的时候，说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像亚当一样，亚伯兰如今也跌倒了。他没有制止撒来，他没有教导他的妻子要顺服等候耶和华，反而他和撒来一起利用当时文化普遍所接受的习俗，为自己制造他们的后裔。他们的眼睛如今没有盯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上，没有定睛在上帝的应许上，他们的眼睛所定睛的是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他们要用自己的计划和努力来实现上帝应许给他们的祝福。夏娃试图通过吃禁果在上帝之外寻找智慧，而撒来则试图通过在上帝之外的途径来获得上帝所承诺的祝福。撒来的计划和夏甲的计划是一样的，都是试图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靠自己来实现他们想要的祝福。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凡不倚靠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一同看的夏甲的眼睛。亚伯兰撒来他们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第四节说，亚伯兰和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对吧？就是按照我的计划走，非常的顺利，夏甲怀孕了。结果呢， 马上跟上来一句，夏甲看见自己怀孕了，他的眼睛看见了他自己怀孕了，就在他的眼中小看他的主母。这里面的原文里面都是看，眼睛看的这些动词，小看他的主母。夏甲的眼睛也在看一些东西，在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在看一些东西，但是所有人的眼睛看的都不是上帝的计划，都不是上帝的应许，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的是我的处境，我是谁，他是谁，他有什么，我有什么。而夏甲的眼睛看到了他自己现在拥有的，他现在怀孕了，他现在有了这个一家之主的后裔，他有他的孩子了，他有亚伯兰的孩子了，而这让他变得眼目高傲。他觉得如今他可以和撒来平起平坐了，甚至他可以比撒来更加的优越。于是一场宫斗剧就在亚伯兰的家中上映了。你可以想象，如今怀着孕的夏甲，他怀着亚伯兰的孩子呀，然后但是他的本来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撒来的奴隶，他要为撒来工作的，他要为撒来服侍撒来的。你可以想象撒来说，哎呀，夏甲去帮我拿一盆水过来。夏甲说，哎呦，我可是怀着亚伯兰的孩子呢，你怎么能让我端水呢？你可以想象这个夏甲可以这个用他的这个怀孕来去拒绝服侍撒来，拒绝这个，甚至轻看他，对吧？说，哎呦，这是谁呀？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对吧？在撒来面前晃悠，对吧？然后用言语上讥讽他，嘲笑他。哎呀，也不知道这个亚伯兰是怎么想的，对吧？竟然娶了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你可以看到那种尖酸刻薄，那种用言语去攻击、去伤害他的主母。他只是一个没有孩子的黄脸婆，上帝根本没有祝福你们的婚姻，要让你一辈子都没有孩子。这就是撒来所经历的。受尽羞辱的撒来如今恼羞成怒，他回到家里面跟他的丈夫亚伯兰大吵起来。他说，你看到你的这个奴隶怎么对待我了吗？你看到他怎么羞辱我？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了，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里，但是他看见自己有孕，就在他的眼中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也许是因为亚伯兰老来得子，所以他特别的呵护夏甲，特别的偏爱他，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是吧？可能撒来命令夏甲去做的事情，亚伯兰说，哎呀，算了，他都怀孕了，你就不要让他做了，对吧？亚伯兰特别偏爱他，所以撒来受不了了。撒来说，你个老东西，对吧？亚伯兰岁数也挺大了，对吧？我因你而受屈，你没有公义的对待我，我是你的老婆，你却让这个奴隶这样羞辱我。但是他甚至诉诸了上帝的名，他说，愿上帝在我们面前做判断。但是他忘了，这个计划的始作者是他自己，是撒来自己主动来想要用这个夏甲的奴隶为他生孩子。这一切代孕的计划都是他一手策划的，而如今他尝到了自己不幸所带来的恶果。接下来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在同一时期的汉谟拉比法典当中记载的是这样一条法律，当一个贵族男子娶了一个贵族的妇女之后，他的妻子如果把一个女奴隶给了他的丈夫为他生孩子，后来这个女奴因为生了孩子而要求他与他的主母平等的话，他的女主人不能把他卖掉，但是他可以用奴隶的 烙印印在他的身上，来证明这是他的奴隶。这是汉谟拉比法典，记录在跟亚伯兰同一时期的时期。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吧？亚伯兰知道当时的风俗是什么，夏甲做的不对，他开始跟你平起平坐，你可以随意带他，把奴隶的烙印烙在他的身上，让他明白他自己到底是谁，他的身份依旧是撒来的奴隶。所以夏甲的眼睛看到他自己怀孕这件事情，错误的高估了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的眼轻看他的主母。圣经箴言书第十六章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女奴隶接续她的主母。在怀孕之后，夏甲的眼睛看错了地方，她没有守住自己的本位，她没有甘心情愿地继续谦卑自己服侍她的主人，反而心高气傲，因此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夏甲因着自己的骄傲的眼而尝尽了苦楚。亚伯兰对撒来说，你可以随意待他。这句话直译翻译过来还是跟眼睛有关，亚伯兰说的是，按照你眼睛中看为好的方式对待他。所以如今妒火中烧的撒来眼中看为好的就是这个奴隶要受苦，于是第六章撒来说，圣经说撒来就苦待他。苦待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用来形容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所受的埃及人的苦待，而先知以赛亚甚至用这个词来形容将来弥赛亚救主将要受的苦，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祖母撒来在这儿苦待一位埃及的奴隶。夏甲怀着孕，但是他忍受不了这种苦待，第六节说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故事讲到这儿，或许你会问一问，停下来问一问，有一个人或许跟你问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末世圣经的圣灵要在这神圣的经书当中记载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家庭争吵的事情。你有这样的问题吗？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恭喜你，你跟一位伟大的改教家是一样的。马丁路德在他的注释当中记载了同样的问题。马丁路德说，为什么圣灵要记载这种家庭争吵的问题？难道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更神圣的事情，更属灵的事情要记载吗？而路德说，这样的记载对我们来说是无比有益处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真实的人性，这就是真实的软弱的丑陋的邪恶的人性。而这个人性，这一章放在的位置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之后，而创世纪十五章告诉你什么？创世纪十五章告诉你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是在亚伯兰信主，是在亚伯兰已经被上帝接纳被称为义之后所发生的，就连信心之父亚伯兰他的圣约家庭也是如此。这让我们对自己和我们身边其他的人所共同享有的堕落的人性不抱任何的幻想。你的生活当中是否也充满着纷争、嫉妒、苦毒？或许你是那个因为被羞辱而心中充满苦毒和仇恨的撒来，或许你是那个面对争吵的妇人而感到身心俱疲的亚伯兰，或许你是那个被苦待、恶待甚至想要离家出走的夏甲。 然而不论你的角色是什么，上帝告诉你，他是信实的，他能够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苦难的现实转化成为他的祝福。所以这是最后我们要来看的，上帝的眼，上帝的眼。圣经的叙事镜头如今拉近到这个正在旷野当中独自一人徒步行走的怀着大着肚子的夏甲身上。这个埃及的女奴隶身上还烙着刚刚印下的奴隶的记号，充满着痛苦，怀着身孕，徒步走在因为高温而开裂的旷野的路上。她正在往舒尔走，舒尔是从迦南地去往埃及的必经之路。她的嘴里一直默念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因为亚伯兰的家如今已经不再是她的家，因为那里无法再为她提供安全，只会给她带来不断的伤害。可是她转念一想，埃及又怎样呢？埃及又真的是我的家吗？她虽然是一个埃及人，可她是一个埃及的奴隶，就算是回到埃及，她很有可能再一次被抓起来被卖掉，她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她一边走一边哭，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够给她提供一个安全温暖的家呢？谁能够看顾这个被抛弃被恶待但是同时又怀着孕的夏甲呢？她一边哭一边走，就来到了一个水泉旁边，而在这个水泉旁边有一个人在等着她。这个人出现在她面前。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舒尔路的水泉旁遇见了他。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角色，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稍后会思考这个角色的具体的身份，但是目前夏甲不知道这个角色是谁，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这个人开口就不简单，他对夏甲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个一开口就问特别有哲理的问题，这一问太意味深长了。首先，这是这一整章里面出现的所有的人物，对吧？你把这个想象成一个舞台剧，出场的所有的人物，唯一一个人说出了夏甲的名字，他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他说夏甲。之前出场的人都管夏甲叫他那个女奴隶，而这是第一次有人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因为对于那些人来说，夏甲是谁不重要，夏甲只是一个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他在亚伯兰的家里面没有人格，没有尊严。但是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竟然用夏甲的名字来称呼他，给了他当有的尊严。其实这个人不但知道夏甲的名字，而且他还知道他夏甲的身份，撒来的奴隶夏甲。夏甲的自尊和骄傲使他自以为可以通过怀孕与撒来同等，然而这个人却一语道破了他真正的身份。他说，你虽然怀了亚伯兰的孩子，但是你依旧是撒来的奴隶。他要提醒夏甲要谦卑自己。所以这一句话，第一个称呼一出来，就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他给了夏甲当有的尊严，你是夏甲，你不是一个工具，但是你要记住，你是撒来的奴隶。尊严不意味着傲慢，真正的尊严是与谦卑同行。而接下来，这个人问了两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个人这样一问，并非不知道夏甲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到底要往哪儿去，因为他连没问夏甲的名字就知道他是谁。这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这就是上帝问人问题的方式。上帝问人类第一个问题是，亚当你在哪儿？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儿吗？上帝知道亚当做了什么，上帝知道亚当藏起来了，上帝知道亚当对他有所隐瞒，但是上帝问这个问题 是要让亚当自己去想他到底做了什么。同样的，上帝在这里面问夏甲，也是要让夏甲自己去想，自己去想明白他现在所正在做的事情，他所采取的行动，他要让他去想，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要去哪儿，穿透人灵魂的两个问题。然而第八节，夏甲回答了，我从我的主母撒来的面前逃出来的。注意到夏甲这两个问题，你从哪儿来，你要往哪儿去，夏甲回答了几个问题，夏甲回答了几个问题，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夏甲只回答了我从哪儿来，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那儿来。但是夏甲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你要往哪儿去，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他是一个绝望无助的人，他不知道他应该在哪儿能够找到他的家。而弟兄姐妹们，夏甲的回答以及夏甲没有回答的问题，才是真正我们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圣经太伟大了，圣经不仅告诉，圣经的教导不仅是写下来了什么，圣经的教导也是圣经没有写什么，圣经没有写的就是夏甲不知道他要去哪，而这正不正是我们吗？不正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吗？我们难道不都如同行走在旷野里的夏甲，经历着世上一切的苦难，别人对我们的恶待，我们对他人的恶待，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罪，而我们盲目的在这世界上行走着，奔波着，我们想要去找到下一个能够解渴的地方，找到那个水泉，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往哪儿去。上帝要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你要往哪儿去？在这个被罪恶暴晒的旷野，哪里才是你真正可以安歇的水边？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接下来第九节对他说，让我告诉你，你要往哪儿去吧，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我这里的伏在他的手下和苦待一个词是同一个动词的词根。上帝的使者给夏甲指了他要去的地方。而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我们不能把圣经的记载不加区分的普遍化的应用。圣经并不是说所有被恶待的人都只能被动的留在那个被恶待的关系里面而继续的受苦忍受，不，圣经并不是这样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在婚姻当中经历了身体精神上的各种的恶待的话，那么对吧，我们作为教牧的人员不能说你就继续留在那儿受苦吧，不，他应该离开这个使他产生危险和伤害的关系，寻找法律和属灵上的保护和帮助。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这里面记载的并不是夫妻的关系，而是主仆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是主仆的关系，夏甲是撒来的奴隶，但是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隶。所以这个使者给夏甲这条路是一个很难走的路，他要让他记得他自己的身份。但是这位使者并没有只是让夏甲陷入到这个绝望的生活当中，他在夏甲的绝望当中赐给他盼望。第十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如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他众弟兄的东边。尽管撒来和亚伯兰没有看顾夏甲，但是这位上帝的使者却看顾他。这位上帝不仅仅是亚伯兰的神，不仅仅是撒来的神，他也是夏甲的神。上帝并不偏待人，对于那个在旷野中走投无路的夏甲来说， 真正可安息的水边是上帝自己。那位看顾他的、听他哀哭的神，才是他能够回去的真正的家乡。于是第十三节，夏甲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第十三节说，夏甲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是看顾的神。这位使者并不是天使，而是耶和华自己。这位本身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也接下来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当中不断地向他的百姓显现，他向献以撒的亚伯拉罕显现，他在梦中向雅各显现自己是伯特利的神，他在荆棘的火中呼召摩西，他在旷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是从耶和华所出的耶和华，是诗篇十五篇里面那位被神的喜乐油所膏抹的神，是以赛亚先知口里所说的那位蒙耶和华差遣的耶和华，他就是那位与父同在的子，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先向始祖们显现，所以这位看顾人的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他看见了，他的眼睛定睛在我们的身上，他看见了我们的罪，他看见了我们的自私，他看见了我们的嫉妒，他看见了我们的高傲，他看见了我们对他人的苦待，他看见了我们的冷漠，而他也看到了我们所忍受的一切的苦难，他都看见了。而正是因为他看见了，所以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决定要背负我们所背负的一切，他要承受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他要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背负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他要经历我们所无法经历的，就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和苦待。基督之所以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是因为他看见了，而他所看见的不仅仅是过去这一切的罪，他也看见了未来上帝所应许的美好，他看见了你忍受着苦难之后的复活，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生命，他看到了是那个新天新地。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因着看见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令耶稣基督喜乐的，就是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够得到平安、恩典、上帝的应许、永恒的祝福。而如今他也呼召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从自己的现实当中抬升，定睛在永恒的荣耀当中。就像保罗告诉我们的，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如今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最后弟兄姐妹们，上帝借着今天创世纪十六章这个亚伯兰家中的这段宫斗剧，向我们彰显的是上帝自己的信实，是上帝自己的眼目，他看顾着我们，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的眼睛也投放在他的身上和他永恒的祝福身上，他要告诉我们要等候，要忍耐，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要更新这一切。让我们继续怀着信心来定睛在我们信实的救主身上，等他再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你所向我们宣讲的圣道，继续的生发我们的信心，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叫我们生发悔改的心，叫我们生发那个倚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心。主，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和亚伯兰一样的堕落的被罪捆绑的时代，我们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纠缠在一起，但是主要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看顾人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让他来寻找我们，让他来为我们提供真正活水的泉源。主要求你在今天继续借着你的圣灵来把这些话语刻印在我们的心上，好叫我们能够仰望我们救主的救恩，并且在今天能够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